本期节目由台湾诺华赞助播出，感谢他和我们一起爱爱爱科学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范范科学，
让你爱爱爱科学。
我是 Y 边，那今天声音非常洪亮，跟我在一起的呢是长庚血液科的主任张宏张医师。嗨，医师好。
嗨 ，Y 边你好，各位范科学的朋友，大家好。
主任非常中气十足，以至于今天我可能也要用我的丹田来跟大家就是一起聊聊这样。
放轻松就行了。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呢其实非常特别，那我觉得大家平常一定都没有想过，因为连我都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在就是比如说买电脑啊、游戏啊、手机设备，或者是去修车子的时候，然后要换零件，总是觉得一定要用原厂的才会有保障。但有时候原厂总是颇贵，然后很难下手。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啦，就会退而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就有的时候就在这个 CP 值之间权衡的时候，就会去选择就是有认证的副厂。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关于药品或者是一些就是治疗疾病的生物制剂，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副牌跟副厂吗？那比如说原厂药可以换成学名药，生物制剂有时候也可以换成生物相似药。那你可能没听过就是到底什么是学名药或者是什么是生物相似药，那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深聊这件事情，因为它可能不只是像我们就是换零件或是买设备为了省钱而已，它更有可能是可以让更多人受惠的一个还不错的解方。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就是在相关专科领域非常有经验的就是张主任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情。那在刚开始我们就丢了很多有点听起来很复杂的名词，那想要先就是请教张医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所谓的非原厂药啊？因为我们都会想象就是所谓的药品它不就是从药厂出来的，那药厂出来的不就是原厂药吗？那为什么会有非原厂药这样子的药品呢？
我们先抛出这个所谓副厂这个概念来，药品这个概念跟原厂副厂这个概念还是有一些些个不同的，所以我们先讲什么是原厂药。原厂药呢，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研发、临床试验等等这个过程。那我想现在疫情要疫苗，大家都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下什么是临床试验，什么是一期啊、二期啊、三期这样的临床试验。基本上药品要研发，就是要从实验室走到动物实验，再走到人体试验。人体试验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一期、二期、三期这些个事情。所以它有时候是经过数十年漫长的这个研发的过程，研发成功了之后，到三期临床试验成功了之后呢，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人类身体可以拿来治疗疾病的所谓的药品。那么它到这个阶段呢，它才能去跟美国、欧盟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一些主管机构申请所谓的药证。它有了药证之后呢，它就有这个专利。它专利它就是专卖，别人不能够仿制，当然也不能够我知道它的配方我就把它配出来同样卖到市场上来去，这个是违反它的专利权的。这个是药品跟所谓原厂副厂、汽车零件、电脑零件有一点点不同的概念，那这个叫做原厂药。当有专利它就会有专利到期的时候，所以专利一到期，其他有制造能力的厂商呢，它就可以做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当然可以把它贩卖到医疗市场上面，提供医师可以处方。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是所谓的非原厂药。可是不是所有非原厂药通通都是一样的啦，不过我要讲说其实这个非原厂的药物其实本来就广泛的在我们的医疗界都是有的。那我以前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阿司匹林，那各位知道，我想泛科学的朋友可能知道一点阿司匹林的历史。阿司匹林是100多年前就存在的药物，当时在德国的这个拜耳药厂，它当然呢就是一个原厂药。可是现在世界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个阿司匹林，或者医生帮你处方了阿司匹林，没有人关心说这个是原厂药还是哪一家药厂制造出来，所以阿司匹林就都是一样的阿司匹林，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原厂不原厂的阿司匹林。可是事实上很多药也都是这样子的，当你药品专利过期之后呢，就会有其他的厂商进来竞争，这个时候就会一直有非原厂的药物出现。
那这个药物我们通常会比如说像刚刚讲的阿司匹林，那它后来其实就不一定是拜耳自己出厂，也有很多其他不同药厂在制造，那这种通常会称呼它为是我们常听的比如说像学名药吗，还是什么样子的名？
是是是，这个就是学名药跟我们所谓的生物相似剂这两个名称在药品上面是有一点不同的概念，当然他们都是非原厂或者像 外边刚才所说的这个副厂的这样子的产品。可是呢，一般我们所指称的学名药，它通常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像阿司匹林它是乙烯硫酸嘛，吼，乙烯硫酸它是一个化合物，化合物呢在一般的这个甚至化学实验室里你就可能用一些配方将它研制出来，它是比较容易合成的，所以它的制程相对的简单。可是呢生物制剂方面呢，它的制程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所谓生物制剂大部分都是蛋白质啦，吼，那这个生物制剂大部分都要经由一个生物的过程才能够合成这个药物。这个生物过程譬如说是我需要利用细胞，我需要利用动物这些把它的 DNA 啊萃取出来放到这个细胞，让细胞或是动物帮我们制造出来，这个叫做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专利到期之后呢，做出来的非原厂药我们就称作生物相似剂，跟刚才学名药的概念呢稍稍有点不同。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刚刚我们讲到，比如说大家常听到，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学名药，指的是比较，比如说分子比较小一点，然后相对来说比较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去制成的药物或药品。那生物制剂呢，其实也是治疗我们的一种药品，但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可能会经过我们可能在国高中学过的所谓的中心法则，需要经过转录转译，因为它跟蛋白质还有可能基因是有关系的，那是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当这些生物制剂它可能专利过期之后，那它也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非原厂的药物，那它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主讲，就是生物相似药，是这样吗？
是，或者再简单一点说，举例啦，像阿司匹林、普拿藤这些化合物做成的药物，它就原厂药就是原厂药，非原厂的就叫学名药。可是像我们现在拿来治疗癌症或者治疗免疫疾病的一些所谓的标靶治疗、免疫治疗，这些它的成分大多是蛋白质，这些非原厂药就是生物相似剂。
哦，所以它概念其实还是跟学名药还有原厂药的概念还是有一些些不一样，不全然可以完全类。
对，假如说我有一个化学实验室，我做出阿司匹林，我把它卖到药房去，这个就是学名药嘛，它不是生物相似剂。可是一般成本不是那么雄厚，然后规模不是那么大，技术不是那么精致的实验室，是不太容易做出蛋白质药物跟生物相似剂的。
嗯，它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复杂，也是比较在可能现代才出现，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啊，然后我们的医学进步，所以才出现的一种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药物或药品类型。
对对对，的确如此。
那它在制作上面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药物开发蛮长的，包含连就算分子量没有那么大的药物可能都要花好久的时间，主要是刚刚我们讲到它需要经过一些临床的试验，那就会蛮好奇说，那所谓的生物相似药，它生物制剂一定也有经过这样子的流程，那学名药因为跟原本的原厂药其实基本上成分大抵相同，但因为生物相似药可能跟生物制剂不完全相同，那它在一些比如说合可上面，或者是要做一些还需要经过一些漫长临床试验才会上市，还是它其实有比较短一点的途径？
外边这题是大灾问
啊，真的吗？
我把它先切成两我把它先切成两个部分来说好了。一个是像我们如果以学名药，它化学结构是一样，它就是一样嘛，顶多就是一些纯度方面这些差异而已。
是，
可是蛋白质很多时候是大分子，你要做到完全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不会叫做生物相同剂，我们叫生物相似剂。
哦，
那么多相似才能够叫做生物相似剂，换句话说来就是多相似你才能够让这个药物跟它一起在市场上被贩售，才能够是一个接受的条件。那我们知道蛋白质是怎么组成，蛋白质就是由生态链啊、氨基酸啊这样子 去组成嘛，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氨基酸的序列，它的结构，那它的结构几乎要完全一样啦。就是可以说这几乎不能有1%以上的这个不同，几乎都是要弱核符结它才能够被叫做生物相似剂。那我们除了这个氨基酸的序列一样之外，其实蛋白质还有比较复杂的东西，例如它的刺激结构，它可能它的我们化学上学上就是 folding 啊这些，它的结构也是要一样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 glycosylation， 它的 protein 上面它可能带有一些糖基啊，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功能，所以那个部分呢也是要达到相当的类似性，有一定的条件它才能够被叫做生物相似剂啦，它一定要到达这个水准。所以在我们生物相似剂在研发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投资在哪里呢？是投资在那个实验室端的合成分析，你要确定它的结构，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都到达跟原本的参考品呢到达某个相似的程度，你才能够符合那个标准啊。那再来呢，这群生物相似剂呢，它要真正上市的时候一样是要经过人体试验的哦。只是说假如说你又重复了原本原厂药物的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试验，整个这样做下来的话，事实上它成本的消耗会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说生物相似剂到了这个专利过期要取代或是部分替代这个原厂药物的时候，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希望降低医疗的成本，所以如果你全部通通都要重做的话，你等于你的成本端就没有办法降低了。所以事实上它只需要做比较简单的临床试验，完成了比较简单的临床试验，证实你在临床上呢跟原本的那个参考药物是类似的就行了。它在实验室端的要求会非常的严格，可是它在临床这一端的话，虽然它也是要做临床试验，可是是不需要做到那么巨大的规模就可以获得认可上市。
所以主要是在实验室端那边必须要让生物相似剂的效果跟它的一些刺激代谢物必须要跟就是原本的生物制剂其实是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其中差异不能超过就是一定的误差，那相对来说它就会被认为说，诶，它投入之后它的效果其实是跟原本生物制剂是相似的，是这样子吗？
对，那这边我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所想象的原厂药物，你认为它每一个蛋白质每一批做出来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它有所谓 batch to batch lot to lot 的 difference， 也就是每一批做出来跟前一批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异啦。那我们的生物相似剂，如果你的相似程度可以跟它的 batch to batch 的这些差异度可以相符合，那它就是等于就跟原厂药是一样的结构，也就可能假设性是会达成一样的效力。
想问医师，就是身为平常没有怎么听过生物制剂的人，我蛮好奇就是像生物制剂这样子类型的药物大概会用在哪些病症，或者是以你的专科来说它比较常适用于哪些患者呢？
我这样讲哈，大家应该很熟悉，现在应该很常听到所谓标靶治疗嘛，
是就是因为癌症嘛，就是大家常听到就是癌症是就是现代人大宗的疾病这样子，
或者有一些叫做细胞讯号传导的改变。那我先举例啦，就是标靶治疗就是你要找出一个标的，通常以我们比较熟悉的血液肿瘤这边的话，你就是找出肿瘤会表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要治疗 B 细胞淋巴瘤， B 细胞会表现假设是一个叫 CD20 的抗原，那我们就针对这 CD20 去研发对抗 CD20 的抗体，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呢去治疗这个 B 细胞的淋巴瘤，举例像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 CD20 的抗体呢就是标靶治疗，那因为它是抗体它就是蛋白质嘛，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呢，当我们要研发生物相似剂的时候，你也是做一个类似的蛋白质出来，所以这样子就是用来做生物相似剂的治疗。那这是治疗癌症方面，很多癌症都有特定的抗原或是蛋白的表现，所以你就可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抗原或是蛋白的表现去研发标靶治疗，而标靶治疗专利到期之后，你做出一个类似的产品就是标靶治疗的生物相似剂，是这样的概念。另外一块很大的部分呢，是可以拿来治疗所谓的免疫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它常常有一些发炎反应，它发炎反应可能会表现出很多发炎的细胞酵素来，那这个通常是一个反应触发另外一个反应引起的，它的发炎反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如果在某个讯号端可以阻断它这个发炎反应的不断循环恶化的话，你就可以抑制这个事情，所以你就要阻断这些细胞酵素，那这也是用蛋白质来达成这样的目的。所以相当程度呢，生物制剂跟我们 所谓非原厂的生物相似剂也经常用在这些免疫跟发炎的疾病，所以大概可以看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癌症，一类是免疫发炎的疾病。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我们癌症的辅助治疗，假设我们打了化学治疗之后白血球会降低，我们就会需要注射一个叫做生白血球的酵素来帮忙它的白血球在增生，这个也是一种蛋白质，它也是有生物相似剂的研发。
想问个傻傻的问题，就是主任您在血液科，但为什么肿瘤归在血液科当中？为什么癌症跟肿瘤归在血液科的管辖范围内啊？没那么熟，就会想象血液科就会是，是贫血吗？是一些什么镰刀型贫血症会在血液科吗？
好吧，我在这边稍稍介绍一下我们临床医疗方面这个
非常感谢
血液肿瘤科这个部分哦。那一般我们血液肿瘤科指的是血液肿瘤内科，它是内科的一个分支啊。我们知道治疗癌症可以有很多方式，最直接的可以手术切除，那个就是外科的部分。那我们在内科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内科就是用药物来治疗肿瘤嘛。那我们在事实上在癌症的内科治疗方面呢，它是有分很多专精不同的领域里面，有些医师会专门治疗肝胆的癌症、肠道的癌症，像大肠癌啊这些，那也有些医师专门治疗肺癌等等。我们血液科应该是归属在肿瘤内科里面的一个分支。那我们专门治疗什么呢？我们就治疗血癌、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等。但是血液科还有特别的地方，血液科像您讲的，血液科也有治疗良性疾病，像我们也处理很多的贫血，我们也处理很多的血小板太低或是太高的这些问题。所以血液科大概三分之二是恶性疾病，三分之一是良性疾病，我们是一个跨属到一部分的肿瘤内科，但是也处理一些良性疾病，血液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哦。
在很多的医院啊，如果你没有分的那么专精的话，其实血液肿瘤是会被归属在同一个科，
同一科哦。
在我们长庚医院，血液跟肿瘤是分成两个不同的科
哦。
所以像我就不会去治疗肺癌、大肠癌，我就是治疗血癌、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大家要看到这个医院的属性跟它的这个分工到什么样的程度。
了解。所以对于因为它是属于内科，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主任您刚刚讲到的生物制剂，在您的科别来说，其实就还蛮重要的，是不是？
是的。
那在就是选择的治疗的判断上面，就是什么时候会用所谓的生物相似剂去取代就是生物制剂啊？是因为它专利过期又比较便宜，所以我选比较便宜的吗？还是会因为一些什么样子的考量去做选择？另外也蛮好奇，就是国外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就回到外边您一开始所提的，
是
你一开始要去修车的时候，你零件当然你会觉得我信任是原厂的嘛，
是
原厂配什么东西给我就配什么，我就继续用什么东西。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看你的车子而定。你认为原厂配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吗？像如果我开一台车，然后其实原厂，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原厂配给我的轮胎，当然它是原厂的，可是它不是配顶级的轮胎给我。
哦，
其实我要自己换，不是它原来厂配的那个轮胎。其实我换的轮胎或许是比原厂还要好的。那原厂会这样子配呢？它当然有很多的考量，它有它车架的考量，它有它这个零件跟零件之间的契合度的这些考量，所以放在原厂只能说它一开始组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他们经过千锤百炼测试很多次，差不多这样子是一个在市场上面可以通用的产品，但是否是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回到车子这样子的比喻，我是这样子告诉您的。那回到在我们讲说生物相似剂，我们为什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临床上已经有原厂的药，你为什么要去考虑或是选择生物相似剂？我想不可讳言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钱，就是你所要花费的成本了。但事实上你不要想认为说，医生来谈这个钱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很适合，因为我们不是应该以病人的健康做首要的考量嘛，所以这样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在我 考虑钱，考虑生物相似剂的时候，我是否 compromise， 我是否降低了我对病人治疗跟健康的这个价值。
嗯，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相似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让医生跟病人相信说它是这个价格较低品质不变的这样一个产品啦。所以回答你原始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考量的还是可能是成本跟价钱的问题。
嗯，
那事实上其实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子考虑，其实世界健康组织吼，它其实也有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你任何崭新的治疗，你的好的治疗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是 affordable 的，你要让你的病人吼是
可以
付得起负荷的这样子的治疗的。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治疗，可是它都是只为了富人而存在的话呢，
嗯，
那这个治疗对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价值，对我们的理念来讲呢，是非常可惜的。我没有办法让我眼前的病人一一都获得我心中想望比较好的治疗。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说我们真正能够治疗好病人的目的，能够让更多人的受惠，其实考量合理的这个价格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生物相似剂在我们，尤其是在台湾的健保医疗体系，大家常会听到健保医疗体系这个财务又困难啊，然后这个濒临破产啊，说不定过了10年之后健保就会倒啦，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生物相似剂的出现呢，某些程度其实对我们的国家社会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存在。
在我当初看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想说，这事情好像跟我有点远，没什么关系。如果哪天就我真的需要去找就是主任你时候，我再来认真看就好。但刚刚
希望那天不会来到、啊。
但看到这边的时候，发觉哦，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话题呀、啊，因为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健保制度，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什么他濒临崩溃啊，然后他岌岌可危啊，然后涨健保费啊，然后他又对于我们医疗制度有很重大的影响，因为结构其实非常复杂，然后这也是好几年累积下来的，所以大家去找一个地方去切入了解这个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大家也知道未来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几率需要去就是跟癌症相伴，它也不完全是就是你得了癌症就是世界末日。那依照我们现在的医疗发达，其实我有很多治疗方式可以让我们跟癌症一起共存。那相对来说，当你生病或是你周遭的人也有这样子的疑问或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要筹钱，然后让他就是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有的时候其实所谓的最好治疗并不是单纯只说他的身体康复或是痊愈，它其中还包含当他就是在这个接受治疗跟医疗行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让他除了就是健康之外，其他的生活也是可以负担的，也是可以照常的。而这个时候我觉得生物相似剂其实就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就会是相对来说也是有疗效的，但它并不会让病人或者是我们的医疗系统必须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支出或去负担这样子的治疗费用。那我觉得回过头来，这其实就是大家为什么需要了解生物相似剂的原因。蛮好奇说，因为其实像卫福部大家就有看到，就是台湾生物相似药品其实已经有核准上市，但我看那个 list 其实好像没有很长，就会有点好奇它在台湾的实际上真的到就是医师你们要应用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没有这么容易。那往下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因为这听起来好新，国外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或是欧美他们现在目前的使用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想这件事情现在在台湾应该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哦，因为生物相似剂的之后的发展其实我们要从这个抗体药物或是蛋白质药物的发展先去看，其实这个出现在这个人类医疗史上并不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像 B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这个药大概出现在20多年前，所以差不多20年差不多是一个专利保护的差不多是这样的期限，
比我还年轻。
所以也比我年轻一些些。
我差不多。
所以 你必须等到原本这些第一波的蛋白质药物呢，已经接近专利到期的时候，才会有生物相似剂的出现。那我们这第一波的其实这几年就陆续到期了，就我看一下这个表列上面目前台湾已经合可的生物相似剂大概10来种了，看起来不多，可是可以预期 在未来的也许3到5年内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生物相似剂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说它原本那个药物的专利时间到了没有，那到了已经到的话呢，其实生物相似一定会投入出现，因为各位想会成为这个专利20多年的药物，等于它独霸了20年的市场，它一定是有利可图嘛。那各位其实仔细看看的话，其实不是说只有小药厂在做生物相似剂哦，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很大的药厂，包含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辉瑞药厂，他们也是在做生物相似剂哦，或者像一些诺华药厂啊等等，那些他们都是在做生物相似剂。所以生物相似剂呢，其实是一个将来一定会兴起，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就跟我们现在看到满街的学名药会是一样的状况。
哦，所以其实现在欧美也是在大概在面临第一波所谓的生物制剂专利过期，然后各个有些就是因为专利过期的关系，所以开始有些生物相似剂的发展，
已经非常的多。那以我刚才提到那个 B 细胞淋巴瘤的新药来说，以欧洲至少有一半都是生物相似剂的市场，而不是原厂药。
那他们的考量其实大概也跟就是主任你刚刚说的考量的方向其实差不多是吗？
因为其实越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提说我们的那个医疗的价格实在太高了，药的价钱实在太高了，可是我们平时你吃的阿司匹林苦拿疼这个药价都超低的，这是非常便宜的药，那药高的药价都来自于哪里呢？都是来自于这些新药。那么如果你新药已经占据市场20年以上，它都是以高药价，因为它是独占嘛，它都是高药价一直占据在市场上，那你后面还有别的新药要出来啊，所以如果没有生物相似剂的话呢，这个药价只会越来越高，那健保的倒闭可能是迟早的事情啊。不要说我们台湾的健保，其实欧美他们也是吃不消的，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其实在欧美这些先进国家是他们是非常鼓励生物相似剂。
以你看就是目前台湾因为正要发展嘛，你觉得会碰到台湾要发展生物相似剂的话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困境，或是有没有哪些可能你已经实际碰到的，比如说想要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可能觉得原厂比较好，或者是反正是健保付就是啦啦啦啦，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民众的信任度跟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民粹化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民众你要问台湾民众，比如说我让你选择原厂跟我们回到学名药的概念好了，
好，
你要用学名药还是用原厂？所有99%的民众都会举手
原厂，
当然是原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存在说原厂跟学名药健保都同样给你给付，
对我来说没差嘛。
对，民众如果他知道说我现在可以选原厂，对我的部分负担来说，对我个人的健保资来讲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为什么要去选择学名药？同样的治疗癌症我们用生物相似剂也是一样的啊，原厂一样有给付，原厂给付的比较多钱，生物相似剂可能得到的给付比较少钱，可是对民众来讲，尤其是癌症它是重大伤病，对民众来讲它是不用掏钱的，
可能有保险支付之类的，
选择一个生物相似剂，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大家都知道说癌症治疗也好，或者是免疫疾病这些治疗也好，健保的给付呢，它并不是涵盖面是100%的。
当然，
它有一些部分它是有给付条件是没有涵盖到的。我举例来说，有一部分的 B 细胞淋巴瘤，它要使用这个标靶治疗的时候，它在第一线是没有获得健保给付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健保才会给付你第二线。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自费的市场了，就是有些民众他想他很多民众其实一开始生这个病，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医师，你有什么好的药，尽管拿出来，费用不是问题。很多人会这样子说嘛，那的确也有很多人在考量这个部分，所以你如果出来的是属于健保没有给付的范围，而第一线想要使用比较好的治疗，就会出来一个自费的问题了，这个问题。那自费问题当然我想如果有些人还是会说这你给我最好的，可是当然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还得打个问号再来谈谈看啦，可是你如果让他选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尽量的选择原厂药。可是不可讳言的是，其实很多民众当你要把这笔钱掏出来口袋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其实重点是看说你要掏的是多少钱。
嗯，
那我就举刚才治疗 B 细胞淋巴瘤的这个药物来说，
嗯，
假设我们的体重不是太重哈，那一次的疗程可能是5万块到6万块左右，
嗯，
自费，
嗯，
原厂。可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生物相似剂的话，
嗯，
它可能大约会落在35000块左右，
嗯，
就是差不多70%的价钱了，啊。
哦，
这个时候你还要思考到说，他要打几次？基本要求这种病一定是打6次到8次。
嗯，
有一些病呢，还希望之后维持它不复发，还希望再打2年的维持性治疗，所以呢，可能还会追加个12到15次。那么大家自己算算看，嗯，假设每一次节省15000到20000块的话。
嗯，
等2万块好了，6次就是省10多万嘛。
嗯，
其实这是一个还算蛮可观的数字啦。
对，一般庶民如我，如果真的得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会蛮有差的，但也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当患者他在面临自己有这样子的疾病的时候，其实要沟通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这其实也是范科学想做的事啦，就是有一个防范未然的概念，让大家在可能还没有经历到这些问题或困境的时候，可以先有比较多的时间去理解，哎，到底所谓的生物制剂跟生物相似剂是差异在哪里。那也想问主任，就是如果我们想多知道一些就是国外使用案例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讯，你有没有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去哪里找或者是在哪里看到呢？
哦，这个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哦，
你说其实你现在如果 Google 输入生物相似剂，
嗯，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不会这样子输入，因为他如果是关心他切身的话，其实他会输入他的病名
嗯，
对不对？他会输入他的病，
对，
然后他就会寻找到很多的报告，这样子有官方的啦，有民间的啊，有这些药厂私下 push 赞助的一些部分啊，这些都是零零总总都是有的。可是如果回到，因为我们是科普网站嘛，然后对，如果我们回到科普的观点的话，假设你不是为了这个病去寻找这样子的事情，你是要了解生物制剂跟生物相似剂的话呢，嗯，那其实你就可以输入生物相似剂，或是我们叫 biosimilar。Biosimilar， 那如果是你可以找到英文网页啊，中文资料，这些就都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说你可以输入台湾生物相似剂，那你就会找到大概有10几种台湾目前合可的生物相似剂，他们是什么药，他们是什么药厂生产的，他们的用途是什么，我们就可以里面得到我们想要看的一些资讯。那如果说台湾没有合可这些过的话，可能大部分就是这个英文网站里面的资料了。
哦，那好奇就是医师你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像您观念这么好，就是我会觉得哦，就是有你像这样的医师真是太好了。但是不是就刚刚听起来就会比如说患者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有些医师他自己在对于治疗或者是在药物选择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那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就是我们要怎样可以相对来说有比较多的弹性或是多样性，那未来可以往哪个方向发展这样。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是非常前卫这个观念多么新颖的这个医生啦。那其实说实在，我们现在医疗所重视的事情是与病患共同做决定。
哦，
那在病患共同做决定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病患的知识基础跟我们是不对等的。
嗯，
所以我们的责任呢，就像范科学的责任一样，是要把一些精深的这个科学知识让普罗大众能够同样的了解到。
嗯，
那我们也是需要到我们一些很专业的这个医疗知识，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的病人呢也大概知道一下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的优劣在哪里。那这个时候不但需要好的沟通技巧，也需要一个客观的这个概念啦。你不能说我心中其实是想要做某种治疗的，但是我就是一直把那个推往这个方向，将会发生一些偏颇。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公正跟沟通，而且你真正是要帮你的病人着想，他如果花了一笔钱，他要花多少钱，他的 CP 值在哪里，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都是应该客观的跟这个病人分析清楚了，然后再真正的跟病人共同达成我们想要的决定了。 我举例啊，有个病人的确是面临着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很想要一开始就得到很好的治疗，可是事实上我们面对的不一定都是很富裕的病人，他身上开也可能没有什么医疗保险来 cover 他的这笔费用，这时候我们就要很坦诚的跟他讲说，你如果走原厂，你可能会花掉，我们刚才说假设五万块就六次疗程就好了，你可能会花掉30多万的钱，那么你如果走生物相似剂，你可能只会花掉20万的钱。那他接下来就问我说，那我花20万我会达到跟30万一样的效果吗？我会回答 yes， 我会回答 yes， 因为这个是我们其实看了许多资料，看了学术论文，还有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审核的主管机关，以及我们国家自己的审核的主管机关一层一层检视过发出来的资料，所以我们就要相信这个科学的事实。
相对来说，刚医师你说到的那个坐在你对面的人，其实跟你之间虽然知识是不完全对等的，但是要跟病患一起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听了非常的非常的感动。然后
有难度，
但我也相信真的蛮难的，因为其实就跟病患相处时间也是颇短。那除了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要沟通啊，替患者着想，跟尽量就是让他理解您知道的相关资讯之外，你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沟通技巧？我觉得好像我们做科普的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医疗跟科学，但科技也是来自于人性啦，这是我们话也是这样讲。可是医疗跟科学有点不同的，就是医疗是一定要本诸人性啦。我觉得这个回到我们长期医学或是医疗照顾这个训练来讲，就是你要拿出的就是同理心啦，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假如说我知道我对面的这个病人，他不会懂得什么是标靶治疗，他不会懂得说你如果没有这样治疗的话，他可能听到他是癌症，他就觉得说我可能会有几年的寿命， 我快要死掉了。可是你要先告诉他的是，你这个病到底预后好不好，因为你从病人的角度想，病人自己心里想知道的就是我会不会死，
我
有没有对，我会不会好，我如果不会好我还有多久可以活，那你即将要拿出来给我治疗可以给我什么帮助。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心里可能已经有个答案说啊，你就是打8次的治疗，你就是打6次的治疗，你的药物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嘛。可是这个是病人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你要站在病人立场上，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要慢慢告诉他的事情。 对我来说很多淋巴瘤是会好的，但是我也不能过度乐观告诉病人说
是
你会，他只要听到会好，可是他没有听到我前面有讲一个是 40%、对，你要让他知道说你这个病呢可能还是有60%的机会我治不好你，可是如果我可以加上眼前这个药的话呢，我可能你的存活率可能是从这个40%增加到50%。这些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啦，要有时候病人没有办法很快的接收大量的资讯。很多时候我没有要求病人在我看诊的当下立刻就要帮我做出决定，如果他的病情是还可以等待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一些手册，我可能会在那个手册上面帮他圈点说我现在告诉你的资讯是怎么样。那病人他其实他自己也可以去查阅一些现在的卫教资料网页等等，那给他一点时间做决定，我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医疗业务都是很繁忙啦，但是如果是强迫病人说你要赶快治疗，外面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我看病，你要赶快决定，这样子的话病人其实你没有办法跟病人共享这个决定，病人可能会勉强答应你，可是他心里面其实他的信任感跟那个了解的程度，其实他好像是说因为我生了这个病，然后不赶快治疗，医生叫我赶快治疗，我如果不赶快治疗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得不赶快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要避免这样子的状况，让病患是有一些些空间来思考他的病，了解他的病，还有了解他的治疗选择。那这个在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刚开始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在那个紧张焦虑恐慌的这个情境之下，其实你如果帮病人想，那个不是一个很适合立刻做决定的心情。他可能要稍微冷静下来，给一点时间让他充分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那接下来治疗可能会比较顺利，他的信任度可能也比较好。如果他确实是最后是选择接受副厂的药物治疗的话，其实在他充分了解之后呢，他那个心情，他那个心境比较能够接受说是的，医生讲的没错，我相信他就是这个跟原来的药是一样的好。
我觉得要跟医生保持这样的关系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起码我自己这一代是就是哎，医生说什么那就是什么，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真的被告知我很恐慌，但如果医生跟我讲说啊这个最好啦，我可能就虽然可能内心有点不刚弯，但是可能还是就会听。所以我觉得那种跟病患一起做决定，同时给病患一些时间，然后让他可以去吸收资讯，理解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医生讨论，再往下一起去做判断。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要给我就是来说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每次比如说小时候从小都看同一个附近的小儿科医师，然后看到大，所以就会有就是我虽然只有感冒的时候去看你，但有陪伴的感觉，但通常都是医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直到我后来自己去看身心科才比较能够理解的是这个医师他为什么需要我跟他一起去面对我的病，而不是我生病了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我把我自己送回原厂交给医师，然后他有修好就有修好，没修好就可能我的命那就算了。那
不过啊，人啊病人又是人嘛，吼，
是
人有千千百百种的人，
是
我也遇到过不少的病患说哎，医师你说那么多我听不懂，你想说要怎么宠我就叫你的就好了
啊，这样要怎么呢？
这时候就是其实有些病人他就是想要一种建议，他没有办法接受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啦。
嗯 嗯，
他就只是要是非题，他不要选择。那我们就给他是非题，我就只会让他讲说你要这个或是不要这个。
哦，所以其实也是要就跟因材施教一样，医师也是要看不同的病患，
怎么样需要一点经验啦，就是
讨论这样，
你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子的沟通方式，但是尽量是跟病患做好良好的沟通，因为毕竟我们处理生命嘛，生命你没有做好良好的沟通，背后可能还会有人之后来找你算账
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大大大议题。那医师你刚刚说就是病患是人嘛，那回过头来医师您也是人，想问就是您在面对这么多不同的病患，然后我觉得其实尤其是您在科别有些病患的那个病况或是病情相对来说，就我们外界有时候听到一些故事都会觉得很纠结，那不知道您自己身为医师在看到这些病患的时候你怎么去转化自己内心的心情，还是其实已经有个心理防卫机制让自己尽量不要影响被影响，那当然都不会影响到您的专业判断了。但是蛮好奇，就是身为医师这个角色，尤其是平常人可能不太会碰得到的，就是学艺及肿瘤科，那您是
这个难呐、这个是要花一辈子的生涯来克服这个问题的。
哇，
我们也是人嘛，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在某些时候当做自己不是人，
然后做出专业的判断，因为您要总是要为病患好嘛。但回过头来我们也觉得很舍不得啊，就医师你也是人，你看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总是还是应该有点刚的那种感觉，那想聊
这个可能因为在这个行业久了之后其实慢慢磨出一些心境啦，慢慢磨出一点心境来，就是其实刚入行的时候都会认为自己是英雄，都想我尽一切的可能救病人救到最后一分钟，可是多年的磨练下来之后，我们心境变成说是你只能尽到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帮助病人，包含帮助病人平安的走过最后一段路。所以到后来我们也是要让病人了解说我当初认为有 40% 的机会让你可以好，可是走到这个阶段来很可惜你现在是那 60% 哦，但是我仍然要继续帮助你，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怎么样让你能够也许是延长你的生命，也许是帮助你减少你病在你身上造成的痛苦伤害折磨，这个也是帮助病人啊。所以有些时候那我们后来有一些个经验，就是其实最会感谢我们的人除了被我们治好的人之外呢，还有一批很会感谢我们的人是在他们的亲人朋友离开之后呢，还会在他们办完事情之后还会回头过来跟我们道谢的人，真的是非常感动的。那这样子的整个经历呢，让我们就会磨出这个心境，就认为说我不是一定要救治完说不是把所有的病人治好做那个英雄的事业，我们也会做一个真正属于人的这样，因为人都是我们人就是会走的嘛，人就会走。
对。 是
人就是会生病的嘛，
嗯，
我们要把那个真正属于人的那一块给做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医生的责任
啊。突然非常的啊，怎么突然变这么沉重，真是不好意思，但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医生跟人都是人嘛。
是啊是啊，
生物制剂跟生物相似剂都是一样的药，我们跟病人也都是一个人嘛，我们其实我们跟病人也就是生物相似者
啊，是某方面来说可能 同分异构，但是对啊，那同时就是我觉得这次不止就是跟张医师您聊，不止认识了就是什么是原厂药，什么是学名药，然后什么是生物相似剂，什么是生物制剂，然后以及生物制剂以及生物相似药可以用在一些所谓的可能癌症或是细胞抗体免疫疾病相关的用途，然后跟我们也我觉得很珍贵的是从医生你的视角一起聊到了就是哎怎么样子跟病患一起做决定，然后怎么样子去看待坐在您的诊间对面桌子上面的对面的人，然后去跟他做沟通。我觉得这样让我下次看到真的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看到我对面的医师，我可能也会有非常相当不一样的感受。那最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再说说的，或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先呼应您的谈话，其实我对泛科学这样子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认呢，因为觉得你们不也不是只有在谈冰冷的科学知识，其实你们也是跨到了人文这边嘛，吼。那回来其实就是泛科学，在很多方面，如果我们以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事情，吼，其实科学知识也会变得更怎么讲，更有亲民性吧。
谢谢医生帮我们补充。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像您刚呼应您刚刚说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泛科学或是所谓的百科全书，这样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翻翻它，然后我能看到我要的东西然后结束。但我们其实希望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那我们希望科学是陪伴大家生活或是在他周遭的，一方面希望就是他对这些知识不要觉得排斥或那不关他的事，另外就是像比如说刚刚讲到一些像生物相似剂这样子的知识，像一些防灾比如说台风或地震，它其实当我们已经生病了，当它已经发生的当下我才想去知道这件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它需要在那之前有一些前导的概念跟观念，包含科学素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所谓的风险沟通，那当他知道风险沟通，其实他坐在医师你对面的时候他就比较可以理解，就是我虽然是希望我可以治好，但我知道我有60%的几率可能是没办法的，那我能不能理解这个风险然后认清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科学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是有所帮助的，而不是就是我考完试了丢掉，或者是哦它好难我不想接近这样。对啊，那这就是靠可能大家一起共同，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样。
的确靠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好，那我们就未来跟张医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面一起加油努力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谢谢张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本集《泛泛泛科学》的节目内容，听得还不够尽兴吗？成为泛科学网站会员，除了文章看到宝，还能追踪作者、留言评论、光点鼓励，同时获得好玩的知识成就、升等练功。快一起加入泛科学，轻松玩科学吧！